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要接着上次的内容继续往下面讲，就是上次的题目是最佳的配偶啊，这是第二部分，最美的配偶，就改了一个字，其实意思都差不了太多。上次我讲到婚姻是上帝所赐的，所以耶和华神要造一个合适的帮助者，最佳的配偶跟亚当一起生活，而建立亲密的关系，彼此帮助，彼此相爱。在这婚姻关系当中，亚当与夏娃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亚当是首先被造的，是带领者，是婚姻家庭关系当中的头，夏娃是为亚当而造，是适合亚当的帮助者。夫妻要活出神造人的先后顺序来，丈夫要承担带领的责任，妻子要顺服做头的丈夫。但是角色的不一样并不代表地位的不一样。亚当与夏娃同是按神的形象而造，他们在神眼中同等重要。夫妻在一起彼此的补足帮助才成为完美，这是神创造人创造婚姻的心意。那么并且从今天我们继续看接下来的经文，是从19到25，从21到25，然后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圣说亚当被先造，但后造的夏娃是神的掌上明珠，是神所造的精品中的精品。丈夫应当倍加爱惜这个精品，视为心肝宝贝，要爱护神所赐的妻子。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是神对婚姻的最大心愿，婚姻也只有在一体的关系当中才蒙神祝福，这是我希望今天能够传递的信息。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感谢父神与我们同在，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也在创世纪当中让我们能够看到你设立婚姻的目的和意义在哪儿，以至于让我们每一个家庭真的都能够活出你所创造的这个婚姻家庭的这个心意出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话语里面，能够真正明白你。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亚当在给动物起名的时候，他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他确实的感受到自己的孤单，感到自己需要一个帮手来行使神给他管理地上这些动物的这个责任。于是耶和华神使亚当沉睡，他就睡了。神取下亚当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亚当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亚当跟前。神就用这样的方式创造了，为亚当创造了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并领他到亚当跟前，一起在伊甸园里面生活。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去摸一下自己身上的肋骨，看是不是真的是少了一根。我也非常好奇，想知道女人身上的肋骨到底是不是和男人身上的肋骨是不是一样多。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大家在讨论这段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这个热烈。那么根据现代骨科医学来看，男人和女人身上的肋骨是不是一样多？都是一样多，没有少一根。都是有多少根肋骨呢？人身上哈，男人女人身上是有12对肋骨，所以总共加起来是24根肋骨。所以男人没有比女人少一根，女人也没有比男人多一根。但有人在读到这段的时候，可能就说啊，你看圣经好像有问题了，对不对？上帝造女人的时候是从男人身上取走了一根肋骨，所以呢，男人应该比女人少一根肋骨。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在星期五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又提到这个问题，我说这次讲到我会提到这个。 我想就在这儿多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回应这个问题。虽然说这个问题对我今天讲到的这个主题没有直接的相关，但是在查考创世纪的经文，不可避免会遇到许多这样的挑战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可能会对圣经的无误性会有很多的怀疑，进而影响到我们的基督信仰。所以这是一个根基性的问题，我们必须的去面对。我们不能做基督徒，我们不能做一个鸵鸟，把自己的头埋起来，把庞大的身躯露在外面任人踢打。这也是我对讲道的一个领受。在讲道当中，我们不只是要讲我们教义的内容，要讲如何活出教义的这个信仰，也要讲一些副教性的内容，使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我们有感性的领受，也要有理性的真理，这样才不怕任何人对我们信仰的挑战和质疑。那么乐国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它的发音叫 Tesla， 听起来好像是我们那个很酷的那个车子，特斯拉这个车子，其实发音都是一样的，但一个是乐国，一个是车子。历代以来，为了解释亚当身上少了这一根肋骨的这个问题，有很多这种方法，答案有几大类。一类的话，他们是用寓意性的这个解经，认为这只是一个比喻，象征性的去说明神是怎样造夏娃的，没必要去纠结这个字面上的意思。从我个人来讲，我是反对这种解释，因为如果按照这种解释，圣经的历史真实性就会受到很大的怀疑。这种解释虽然解决了一个小问题，但带来了更大更多的问题。现在还有人试图用男人和女人身上的 DNA 染色体对数不同来解释，男人有23对染色体，女人有24对染色体，多了一对染色体，是不是就多了那一根肋骨？但是用这种用 DNA 的这个染色体来解释，好像就把这个简单的问题变得更复杂化。为什么有24对染色体？为什么男人有23对染色体？你要去解释这个，是不是就把简单的问题更复杂化？其实要解释亚当身上虽然少了一根肋骨，但亚当的后裔不管是男人或女人的肋骨都是24根的现象，其实这个问题解释起来并不是很难的。我们很多时候把难的问题把它搞得越复杂，我们应该是把复杂的问题把它弄得简单化。从生物学上讲，男人女人有几根肋骨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对不对？亚当被抽走一根肋骨并不会导致他的后代少掉一根肋骨，就像一个男人结婚前他断了一个手指头，难道就代表他的儿女会少一个手指头吗？就这问题其实就这么简单。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另外一种解释是用数学的方法来解释，如果你们喜欢数学的话，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下这个数学方法怎么解释的。如果假设亚当的身上的原来的肋骨是有 N 根，那抽掉一根之后呢，就变成 N 减一根，那么夏娃呢就有可能是 N 根，也有可能是 N 减一根。如果夏娃是 N 根的话，那么以后的男女都是 N 根，如果夏娃是 N 减一根的话，以后的男女都是 N 减一根，所以都是一样，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要以后再去数自己身上的肋骨是不是比自己的配偶少了一根还是多了一根，我们都是24根肋骨，圣经原文是没有错误的。那么解决了这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要回到经文当中来。亚当在繁忙管理动物过程当中感受到自己的孤单，他需要一个适合他的帮手和伴侣来一起来生活。耶和华神知道亚当的需要，这是神创造的计划，神定义要为亚当造一个最适合他的配偶给他。但神怎样把这适合的配偶给他呢？是不是随便拿一块泥巴来捏一捏，然后就给他造一个女人给他呢？显然不是，是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亚当就安静地躺在神的手中。 神在亚当安静等待之下，为亚当造了一个最美的配偶，并带到亚当面前。神使他沉睡了，他就睡了。我每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真是给我有很多的提醒。那我在结婚之前，我虽然那时候没有接触过基督信仰，但是那时候我一直莫名其妙地相信婚姻是上帝安排的。年轻的时候追过不少女孩子，也被别人追过，虽然说有些感觉自己还觉得不错啊，但是不是你没有对上他的眼，就是他没有对上你的眼。直到有一天，上帝把70亿分之1的那一个人，对你生命中最适合的那个配偶带到你身边认识并结婚，70亿分之1。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在等待那70亿分之1的那个人出现，如何等来？我们需要安静在上帝面前，等待上帝把那最适合的配偶带到你身边来。我们自己去找，按自己的心意去挑选，一个可能会选错，导致日后婚姻的不幸，另一个可能就是不小心把自己选成了剩男剩女。只有神知道谁是最适合我们的配偶，我们要安静等候神的作为。亚当他安静睡在神的手中，神就给他造了一个最美的配偶给他，这是寻找生命中另外一半的最佳方法，这是原则。那这个原则我就不能再细讲，讲多了就变成媒婆。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已经过了这个阶段，我们可能都已经当了爸当了妈，都成功成婆的。所以说我们不再谈论找对象的事情，已经找对象那已经是很长很长的以前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后代祷告，求神为他们预备适合的配偶，而不是一心只想找白马王子或者是白雪公主。即使我们的孩子现在还很小，但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就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将来的婚姻祷告，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耶和华神在亚当沉睡之后，就从他身上取下一根肋骨，然后把肉合上，这是人类的第一例无痛无痕手术，是神亲自操刀完成的。神是最高明的外科医生，比现在的任何医学技术都要高级精湛。现代医生是不相信神迹的，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生命是神所创造的。神用从亚当身上取下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她到亚当跟前。我以前在读这句经文的时候真的是一带而过，但是最近在详细查考这句神的话的时候，真是领受很多。我真的是很想把我的领受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特别是希望弟兄们好好听这一段，听了之后才知道神给我们的妻子是多么的好，远超过我们所认为的好。我们要多么珍惜神给我们最美的配偶。我相信姐妹们听完后，你们真的是也会很感谢神，把荣耀归给神。上次我讲到妻子是丈夫最适合的帮助者，是先造的亚当，夏娃是为亚当而造，所以妻子要以丈夫为头，要顺服丈夫。虽然说我讲呢，帮助者的责任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是缺一不可的，但可能还是有些姐妹心里面听了有点不太愿意，怎么就要非得要顺服他呢？但是接下来当你们知道神造的这个最适合的帮助者是也是最美的帮助者的时候，是神所造的精品中的精品的时候，是神最心爱的宝贝的时候，我相信您不再为这个帮助者而纠结，而是满怀感恩。我们男人真的是没有这个福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兑换一下，看你们觉得愿不愿意。可能大家有点迫不及待想听听 这个经文呢到底有什么含义。第一，马丁·亨瑞他解释这句经文的时候说，他说如果说男人是头的话，女人则是男人头上可见的冠冕。男人是用泥土造的，女人则是神用男人身上的骨头造的。这表明女人是用这表明女人是神用泥土加倍提炼而成的，更纯更美。所以难怪姐妹们看起来都很漂亮，都很精致，知道吗？而我们这些弟兄一个个看起来胡子拉碴的，都很粗线条。另外大家也知道，耶和华神用六天创造天地，在这六天的创造当中，最后造的是人。人是神创造世界时的巅峰作品，是最宝贵的。但是在造人当中，男人则是先被造，女人是从被造的男人来造。女人是神所造的巅峰作品中的巅峰，是精品中的精品，是神所造的最美最宝贵的作品，知道吗？神把这个最美最宝贵的女人给男人做妻子，把这最美的冠冕戴在男人头上，做丈夫的岂不要加倍珍惜爱护自己的妻子？第二，女人是用亚当的肋骨造的，肋骨是用来保护人的内脏不受外来的冲击和伤害，肋骨是用来保护人体最软弱的器官，缺少了肋骨的保护，人体上的软弱部分暴露无遗。同时肋骨也是最贴近人心的，女人就是男人身上的肋骨，妻子就是丈夫身上的肋骨，是要保护丈夫身上的软弱，是要支撑丈夫身上的软弱，是最贴近丈夫心的那一块骨肉。所以做丈夫的当知道肋骨是何等的重要。肋骨不是用来做糖醋排骨的，肋骨是用来保护丈夫的软弱的，是来体贴我们这些大男人的。我们这些做丈夫的，为了生活工作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我们累了苦了烦了愁了笑了哭了，谁在家中最体贴我们？只有神给我们的妻子。我们抬个脚举个手眨个眼，我们的妻子都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哪儿不舒服。我观察到一个现象，不管妻子在家中怎样说丈夫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千方百计的要想把我们这些丈夫改造成跟他们一样，成为一个精品。但是我们不要嫌他们太唠叨，这是他们爱我们的表现。在外面，但是只要他们在外面，你听见有人评价她的丈夫如何不好，她马上要跟他拼命，要保护自己的丈夫，是不是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了，批评自己的丈夫是妻子的权利，我们不要在别人的妻子面前妄论她的丈夫。对这样保护我们软弱的妻子，我们做丈夫的岂不要加倍珍惜爱护我们的肋骨，我们的妻子就像肋骨在我们的膀背下，我们要呵护爱惜我们身上的那块肋骨。听完前面两点，姐妹们是不是很开心，不再抱怨自己怎么是一个帮手了？这个帮手让人来选择的话，人人争先恐后要去做。但是你以为这就已经是最好的了吗？还有更好的在后面。耶和华神用亚当身上舍取的那块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就领她到亚当跟前。大家在这儿注意到一个动词没有？领到亚当跟前。上帝把他最美的创造女人领到亚当跟前，使他们成为夫妻。大家想起了一个很感人的场景没有？ 领到亚当跟前，就是在婚礼最高潮的部分，大门打开，父亲牵着心爱的女儿的手，在美妙的音乐声中缓缓走进来，一步一步走到新郎面前，千不舍万不舍地把疼爱几十年的女儿的手交给新郎。回想起这一幕，许许多多的父亲都禁不住流泪，自己心中的宝贝心爱的女儿从此要离开父母亲，跟那个男人生活在一起，生活一辈子。这就是为什么父母对女婿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小子，你要对我女儿好些。大家可以体会说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体会错的话就完了。女人就是上帝阿爸父手中最心疼的宝贝，最心爱的女儿，因为这是他最美的创作，用最用心的创造。上帝把这心爱的女儿领到亚当跟前，希望他们彼此相爱，成为一体，建立最美的婚姻家庭关系。上帝把这心爱的宝贝女儿交给我们这些男人，我们岂不真的要好好珍惜爱护？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中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甚至可以为妻子舍命。如果我们不能好好爱自己的妻子，虐待她，欺负她，在外面找小三小四，不光世上的父亲会找这个男人算账，在天上的父亲更要找这个男人算账，因为他没有爱父神最心爱的女儿。没有犯罪之前的亚当，他看见神为他创造的女人领到他跟前，他心里无比的喜悦。他不知用什么言语来形容这个女人是何等的美，何等适合他，两人在一起简直是完美的结合。他无言以表，只能用诗歌来表达他内心真实的赞叹。他说，这是真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句赞美是人类的第一首情诗，也是迄今为止最短却是最美的情诗。这世界上出过许多伟大的诗人，有许多的情圣，但写的诗没有一句像这句情诗那么美。这情诗的第一个美表达了亚当对神为他创造的女人心里深处的感恩，神啊，你创造的这个女人真是太美了，太适合我了。第二个美表达了丈夫与妻子的完美结合，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不可分离。这比相爱携手白头到老更美更深切，比山盟海誓海枯石烂的誓言更真切更震撼，比哎呀我的心肝宝贝更甜蜜更亲密。所以我建议结了婚的弟兄以后不要称你的妻子为老婆，可以称她为肉肉，可能会更美。好像有点肉麻是吧？但是你想想，他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称他为肉肉更贴切神的创造。老婆真的是离神的创造离得太远了。所以亚当看见夏娃说，我可以称他为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他身上取出来的。 回过来哈。这个女人这个词，我们中文真的是没有很好反映出亚当第一声叫出女人这个字的这个心情，知道吗？也没有体现出神创造男人和女人的这个关系来。但是我们看希伯来文就比较贴近神的创造。希伯来文男人这个词发音叫 Ash， 女人这个词发音叫做 Ashua， 是用男人这个词 Ashua， 男人叫 Ash， 女人叫 Ashua， 是用男人这个词做的字根，这就表明是什么？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女人是有为男人而造的。所以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女人这词非常贴切的反映了神创造女人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在英文当中，大家知道英文这个女人这个词叫什么？叫 woman。 女人这个词也是深受希伯来文的影响。男人叫什么？男人叫 man， 女人叫是什么？ woman。 发音什么？ woman， woman。哇，男人，这就是亚当，可以体会哈。亚当看见夏娃的时候说女人，哇，就像我们用英文说 woman， 就是你看这个，他表达出看见一个跟他相似的那个夏娃的时候，那种心里面的那种喜悦赞美。亚当看见神为他造的最美的配偶，由衷发出心里的赞美。Ashua 是亚当的满足，是亚当对造物主精美的创造最好的赐予，由衷的感恩。有妻子的男人也当为神所赐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而感恩，把他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要加以爱惜。丈夫与妻子就是这样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紧密相亲相连的这种关系。夫妻关系是所有人与人之间关系当中最亲密的关系，所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圣经中对婚姻最基本的定义，是基督徒婚姻观的基础。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好几个意思。第一，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唯一的关系。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公开的反对同性恋或同性婚姻。在加拿大公开讲反对同性恋或同性婚姻是要冒着风险的，因为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化，这已经被定义为基本的人权。如果我在这儿因为反对同性恋或同性婚姻而牵连教会的话，真的求大家宽恕。但圣经就是这个观点，我们就要听从圣经的话，哪怕会面临世俗世界的逼迫和反对。反对同性恋的观点和行为，但不歧视同性恋的人，是我们的基本立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这几天看新闻，台湾沦陷了。台湾在5月17号正式通过同性婚姻合法，享有同性婚姻享有正常婚姻的一切的权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方，真的是我们为台湾为台湾悲哀。另外，我们也反对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或者是多夫多妻的婚姻。有人可能会说，哎，圣经如果圣经支持一夫一妻的话，那么为什么圣经当中的信心伟人如亚伯拉罕、大卫都有好几个老婆呢？昨天我们在博大里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也有弟兄姐妹问到这个问题。一夫多妻这种情况在圣经记载中确实有许多，神允许有，但并不代表神 喜悦这种事情，并不代表一夫多妻是神对婚姻的心意。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一夫一妻。在新约当中，耶稣在回答法利赛人挑战他关于离婚的时候，他表达的立场可以用类似的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在那个地方当中，法利赛人问耶稣说，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休妻子在旧约当中是允许的，但是这是神的心意吗？显然不是。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所以类似的一夫多妻这种现象在圣经当中存在，但这并不是神的心意，神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另外，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许多有多个妻子的婚姻给那些人造成了很多无数的麻烦和痛苦。亚伯拉罕他有几个妻子，他与夏甲同房，生了以斯玛利，造成了今天的伊斯兰教，对不对？雅各的两个老婆争风吃醋，看谁生的儿子多，弄得雅各也是成天很心烦。大卫有几个老婆，他生的孩子彼此之间犯奸淫仇杀，自己差点死在自己儿子的手上。所以对于这些我就不再多讲，因为这不是我今天要分享的重点。我还是要回到正确的夫妻关系当中上来。婚姻意味着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夫妻关系胜过与父母或子女的关系。现在许多婚姻家庭出现矛盾的一大原因就是结婚后还没有离开父母。这离开不仅是距离上的离开，更是情感上要离开。这并不是说结婚后我们不跟父母有任何的感情，而是说结婚之后夫妻之间的关系要大于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没有结婚之前，可能与父母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结婚后与配偶之间的关系变得最重要。一些夫妻结婚后仍与父母住在一起，并且认同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这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父母却还把与自己同住的孩子的关系看成是最重要的，所以多方干涉小夫妻之间的关系，导致家庭纷争不断，以致离婚。这种情况与父母分开真的能够帮助到真正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条圣经的教训。分开住不但可以帮助自己离开父母，也可以帮助父母离开子女。总之，不管是一起住分开住，要坚守的原则是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夫妻之间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关系。任何有碍这个关系的，父母与子女双方都要想办法解决。只有活在神心意下的婚姻家庭才能蒙神的祝福。我看过几个在离开父母这个教训上极端失败的例子。在网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妈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妈宝，妈宝有两种，一种是常常把我妈说我妈妈挂在这嘴边，另外一种的话就是我妈说的都是对的，你得听着。因为他们都觉得啊，我妈这一辈子都很辛苦，都不容易，当妈的也总认为儿子是我的，媳妇对儿子的爱不能超过妈对儿子的爱，否则就嫉妒干涉。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独生子女的家庭当中非常的多的。一个妈妈，我看见有一个故事，一个妈妈她为她儿子找对象，要求女孩子要像自己一样无微不至的去服侍自己的儿子，要像一个妈妈或保姆一样来去照顾她。儿子自己找的对象也得经过妈妈的审核，结果这个儿子40岁了还没有找到对象，估计这个妈妈正要和这个儿子过一辈子。还有一个妈妈更离谱，在她儿子结婚之后，她坚决要跟她儿子住在一起，还要像她以前一样来照顾自己的儿子。她经常在媳妇面前抱着自己的儿子又亲又啃的， 儿子与媳妇都不敢在妈前有任何的亲密的动作，否则会招来妈妈的嫉妒和恼怒。更离谱的是，他们夫妻二人睡觉的那个房间的房门晚上是不能关的。儿子身体稍微有不舒服，妈妈就要陪着儿子睡觉。儿子面对这一切，他心软的接受，认为这是母爱。最后这个可怜的媳妇忍无可忍，咆哮着对这个妈宝男喊着说，你是跟我结婚还是跟你妈妈结婚？最后的结局不出大家意外，以离婚收场。最后警告女孩子找男朋友的时候要小心谨慎，这些妈宝男要避而远之。所以人要先离开父母，才能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成为最亲密的关系。联合是紧靠附着牢牢粘在一起的意思。夫妻二人联合在一起，不仅是借亲密的性关系结为一体，更是在情感或灵里面成为一体。对成为一体，我个人有三点领受。第一，是夫妻婚后成为一个身体，因此要像爱惜自己的身体一样来爱对方。二是要彼此体贴对方的需要，包括身体上或情感上的，使对方幸福快乐，但不要落入以满足个人欲望为中心的罪当中。三是要以神为中心，有共同的世界观、价值观或人生观，邻里相通，成为一体。我想这是最高的一体关系。借着这样从里到外的成为一体，夫妻深切地体会彼此之间亲密的关系。从圣经终极启示的角度来看，夫妻之间一体的关系是初尝将来跟主耶稣在一起的那种美好亲密关系。信耶稣基督的人是耶稣的心腹，耶稣是新郎，在世界的末了，新郎要来迎接心腹进入永恒的国度，同享天上永远的荣耀。我要补充的一点是，一体的关系是神把夏娃领到亚当跟前才成为一体，所以婚前性行为是不被神所接受或承认的。这点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年轻人，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可能都过了那个阶段，但在家里要这样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还有，一体的关系应该是永久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引用这段经文来反对离婚。说到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也让我想到更多。夫妻二人是一体的关系，也意味着婚姻容不得第三者插足。婚姻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婚姻需要夫妻二人彼此忠心，容不得任何一方有出轨的行为。夫妻都要为婚姻这个神所赐的葡萄园来努力经营，防范破坏葡萄园的狐狸精闯进来。在现代的婚姻家庭关系当中，因着各种各样的诱惑，有许多的狐狸闯进来，破坏了夫妻一体的关系。有人看到别人的妻子什么都比自己妻子好，就贪恋别人的妻子；有人贪恋狐狸精的肤白貌美大长腿；有人贪恋狐狸的温柔似水的体贴；有人也贪恋狐狸精的聪明伶俐能干。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没有得到的都好，神给的就是不好。如果我们现在或者曾经有这些想法的话，我们真的是要悔改，回到神所喜悦的婚姻关系当中来。神说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持一体的婚姻关系，拒绝婚姻中腐女的出现，拒绝出轨，不管是心理的出轨还是身体上的出轨，拒绝小三小四，要珍惜神所赐的最美的配偶，是蒙神祝福的基本前提。另外， 因为是一体，所以尽量不要分开居住。我们知道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很多人为了工作的缘故不得不分开居住。在中国，许多夫妻是周末夫妻，周一到周五夫妻居住在不同的城市，周末才见面。在加拿大，许多移民的夫妻是牛郎子女，见面的机会是以年为单位来计算。除了对一些人他们是故意这样做的以外，我不敢妄加评论，因为各个家庭的难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我们不要妄加评论。但是我们总要记住，长期的分开居住对一体的关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代价也非常的大，真的是求神看顾，保守怜悯这样的家庭。想到一体的关系，我也在这儿要为那些曾经离过婚的弟兄姐妹祷告。我自己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心里面很纠结，到底要不要提这件事情，因为这很敏感，怕唤起一些弟兄姐妹以前不好的回忆。但经过祷告之后，我还是要稍微说一下。我不知道离了婚的弟兄姐妹，你们是为了什么原因离婚，但我相信每一个离了婚的人都经历过非常的痛苦和挣扎，都是迫不得已。不管是因为婚姻当中出现了腐女经，还是因为二人性格脾气不合，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造成的，走到离婚这一步谁都不想发生的。真是求神擦干你们过去因争吵而哭的一切眼泪，医治因离婚造成的一切的伤害，赦免在婚姻当中犯的一切有意无意的过犯。过去的已经成为事实，让我们来到爱我们的神面前，跟他亲近，建立跟神亲密的关系，寻求他的心意带领走前面的道路，祈求他的力量和勇气来继续走前面的道路。虽然离了婚，在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上我们曾经失败过，但我相信神的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过犯，神的能力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与神在一起永远是最美好的福分。因为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由神所赐最美的配偶陪伴，夫妻的关系在地上是最亲密的关系。所以在犯罪之前的亚当和夏娃，即使赤身露体在一起生活，他们也并不觉得羞耻。请注意，这句经文并不是在强调夫妻之间的性关系，而是说明夫妻之间邻里的关系。神所设立的婚姻应该是那种亲密无间的一体关系，彼此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的隐瞒，彼此之间不应该有互相指责和埋怨。按照神创造的心意，夫妻之间应是完全无拘无束的，彼此信任，彼此相爱，其中没有贪婪、自私、不幸等掺杂在当中。但自从亚当夏娃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吃了伊甸园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之后，这种完美的亲密关系、一体关系就遭到了破坏。他们吃了那果子以后，眼睛就明亮了，看见自己和对方是赤身裸体的，就用园中无花果树的叶子把自己遮挡起来。这遮挡的不仅是肉体上的暴露，更是要遮盖自己的羞耻感和罪性。因为夫妻之间在灵性、感情、信任、相爱、肉体上的亲密关系全方位都遭到了破坏。更进一步的是，他们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断绝了，当他们听见神的声音就躲藏起来，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中要讲的内容。这种被破坏的赤身裸体并不觉得羞耻的夫妻一体关系，要等神来重新完全恢复。我们都是罪人，夫妻结婚后组建一个家庭，就是两个罪人长期生活在一起。 在谈恋爱的时候，双方都把最好最美的部分给对方看，但结婚后住在一起才发现对方有许多的问题，于是开始试图彼此要纠正对方来满足自己的要求，于是就有了争吵。大家可以想想，两个罪人这么近距离的生活在一起，会发生多少大大小小的冲突。但如果夫妻双方彼此都谦卑一点，愿意承认自己的问题，也愿意接纳别人的不足，愿意学习怎样爱神所给的最美的配偶，夫妻关系会慢慢朝着神设立婚姻的这个目的前行。其实我自己在回想过去走过的路，我自己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和妻子马月准备结婚的时候，去领结婚证的那一天就有争吵，结果第一次去办结婚证没有办成。结婚之后也是每周都有争吵，有时候为了一点小事情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争吵起来。按这样下去的话，如果我们都没有信主，我们可能早就离婚了。真的感谢神，神拯救了我们的婚姻。我们来加拿大之后很快就信主了，我们之间的争吵的频率也越来越少，从每周变成每月，每月变成每年，现在仍然维持在每年这个频率上面，说明我们还有许多要悔改要改进的地方。偶尔吵吵也是好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提醒自己还是一个罪人，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自己还没有好到自己想象那么好的地步，我们爱配偶还没有到神所要求的那个程度，我们还要好好的被神来管教改造，要更加爱自己的配偶，因为他是神所赐最美的配偶，是神的心肝宝贝，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骨肉，是亲密的一体的关系。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岂不要加倍爱惜爱护自己的妻子？我劝勉在座的每一位做丈夫的，也包括我自己，要这样爱自己的妻子。我们确实在过去亏待了他们，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子，求神怜悯赦罪。神把他们给我们做妻子，是要我们来爱他们的，不是要让我们来使唤或虐待他们的。我也劝勉每一位夫妻要真正活出一体的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是人间最重要的关系，要让神的爱在夫妻中间，在圣灵里面相通，要彼此相爱，彼此信任，亲密无间，让婚姻成为我们将来与神在一起的亲密关系的预备。所以婚姻的价值是无限的，愿我们都珍惜。对于还是单身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求神为你们预备最美的那个配偶，或者求神给你单身的恩赐，将更多的时间享受与主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那是好得无比的。我就创世纪第二章这段经文我就要分享完了。所以我们在回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发现正是神的心意远远超过我自己以前所认为的。神在新约当中，保罗说要爱我们的妻子，好像把它当成一个命令。当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这个最美配偶的时候是何等的美，是神心肝宝贝的时候，是精品中的精品，是神的巅峰之作，是戴在我们男人头上的冠冕的时候，我们这个爱是会发自心底的爱，而不是因为圣经这样要求我们去爱，而是发自我们内心的去爱，因为它是值得我们这样去爱的。我们一起来祷告。真是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把这么美好的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从当中细细去领会你对婚姻的心意，也让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夫妻都能够活在这最美的心意当中，让丈夫都爱那最美的配偶，爱我们的妻子。求主与我们同在， 求主赐福每一个婚姻家庭，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完全的爱》。